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敬拜。我想过了一段的时间，我们回到神的殿中，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哈。不过因为疫情这个爆发之后，我想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哈，你以后要笑的时候，记得不要嘴巴笑而已哈，需要眼睛笑哈，不然人家不知道你在笑哈。所以我们很感恩哈，仍然可以在这边一起来啊敬拜。那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今天来到了马太福音的第20章，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跟门徒的一段谈话。那开始之前，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议题，就是我今天使用了一个题目叫做仆人。我想这也是各位可能很熟悉的一个概念，特别是这些年在一些地方相当流行所谓仆人式的领导。什么叫做仆人式的领导？根据学者 Greenleaf 他的研究曾经指出，所谓仆人式的领导，意思就是说领导者要用服务来代替控制，透过无私的服侍团队来领导，并且呢，这个仆人式的服务他会不断的延伸跟扩展。在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里头，确实帮助当时西方世界那个威权模式度过了瓶颈，指出领导不只是做仆人的事，而是真的要作为仆人。后来呢，有人归纳说，所谓仆人式领导的这个领导有几样重要的特质，包含可能要聆听，要同理，然后要有远见，然后要建立团队。也就是提到说，领导者要听见这一个被领导者的心声，然后呢带出自我的察觉，透过美德、智慧、楷模来说服别人，并且在远见当中来建立团队。所以它的核心价值变成是希望领导者把团队放在前面，然后呢才来考虑个人。所以就出现那个有名的倒三角的这个领导模式，就是以客户为顶层，然后员工、管理者最底，最下面才是这个总裁或者是 CEO。这也是现在管理学当中相当流行的一个模式。那许多人在谈这个模式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去一个公司要担任蛮重要的一个职务。然后呢，当他去做这个职务的时候，那个之前的主管，就是那个职务本来要退休的那个主管，就跟他说，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用所谓仆人式的领导，然后就跟他讲解了一番到底怎么回事。结果这个朋友就问这一个要退休的主管说，那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这么重要吗？结果这个要退休的主管跟他说了一句话，你一定要用这个方式，这样别人才会听你的。各位，仆人式的领导跟耶稣所说的做仆人是同一件事情吗？我们在意的是要别人听我们的，所以才做仆人吗？我想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圣经里头的教导，我们会发现耶稣所说的可能跟仆人式的领导模式仍然有那个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时间一起来思想这个我们可能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能够提醒我们真正成为众人的仆人，真正让我们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也让我们在这一个的体会当中学习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所以好不好，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谢谢你赐恩让我们可以聚集一起来敬拜。主，为我们众弟兄姐妹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认识你对教会那个美好的心意，也帮助我们在一起学习一起思想的时候，我们认识你来引导我们所要认识的真理。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我们刚刚从第17节往下提到，17节是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向门徒来说明自己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而后被定罪，然后要交给外邦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这大概是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第三次向门徒说明自己将要受苦受死的经历。 前面两次分别是在第16章以及第17章。可是在第20章这个地方，耶稣说完了这个话，20节就提到了西比泰他两个儿子的母亲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留意到经文的描述，大概这他这个母亲非常谦卑的跪在耶稣的面前祈求，求耶稣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够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而耶稣在这个的回应里头其实非常有耐心，我们可以看见他同时在回应这个母亲，很有可能这两个儿子也在现场，所以耶稣就问他们，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而这两个儿子也蛮有意思的，他们就不太考虑的回答说我们能。对，你仔细想象一下，耶稣刚刚才说完人子要到耶路撒冷交给祭司长文士，人子要上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受死，而这两个人或这个母亲带着这两个儿子接下来马上来求，希望坐在耶稣国度的右边跟左边，显然他们对耶稣17节到19节所说的话可能不太了解。好，事情不是这样而已，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当这个事情耶稣跟他们有一些对话之后，在第24节发生什么事？24节告诉我们，那另外的那十个门徒他们就恼怒这两个兄弟。这些门徒为什么恼怒？很有可能他们所停留的印象是在前面所提到的耶稣在19章结尾告诉他们，你们要坐在宝座上面做审判，在后的必要在前等等，这一些的描述当中好像让他们体会到或者说想到的是那个权柄，是那个权力能够带来管束。所以这两个人对耶稣所说的话跟这十个门徒他们没有说出来，可是恼怒这两个兄弟，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他们大概不太明白耶稣的话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仍然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在理解耶稣的国度到底是什么，他们仍然认为那是一个掌控，那是一个权力，那是一个荣耀。所以这两个人大概先下手为强，赶快大胆的去跟耶稣求，所以另外这十个人就有一点生气，你们为什么抢在这里头。各位你仔细再想一想，在马太福音当中这个对话其实出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段落，因为从第21章之后耶稣就正式进入了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是耶稣在所要预言自己受苦受死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之前最后的谈话。那个马上在耶路撒冷所要面对的是一连串的攻击跟挑战，而这是最后能够跟门徒好好思想恩典究竟是什么的机会。所以我们如果再把上下文拉得再更大一点点，我们从第19章的后半段看到那里有一个富有的人来问耶稣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而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直接也清楚，要让人明白得到永生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不是靠着我们的财富，而是我们要真实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跟随基督得着恩典。可是这个道理可能太复杂或不容易被接受，门徒仍然不太明白，所以20章的前半段出现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耶稣用这个比喻提醒他们恩典才是天国当中最重要的元素。所以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其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要求，靠自己的修行，不是，是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给予。而这个恩典之所以能够给予，是因为耶稣自己要受苦受死，经历十字架与复活，才能够带来人得救的盼望。可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在经文的描述看起来，这些门徒不但不了解恩典，他们甚至在争权夺利的当中好像彼此的互动，显示出门徒的奴钝，可是同时好像也看出他们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威胁。各位弟兄姐妹，其实 这个概念我们不难理解，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相当受限制的环境，我们所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人跟人中间往往就是透过竞争来彼此互动。经济学家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在有限的资源当中满足人类那个几乎无穷尽的欲望。而当全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竞争的概念不只是发生在自然资源，更是在人际互动当中常常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必须要竞争才能考上好的学校，我们必须要竞争我们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我们要竞争才可以得到这个，竞争才可以得到那个。这成为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模式，成为我们很熟悉的一种生活。所以每一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在百货公司周年庆的时候，你就要去排队，你要去抢，抢什么？抢福袋。为什么要抢这些东西？因为它背后透露出一个名额有限的概念，透露出一个限制，如果不经过竞争，不经过抢夺，其实是没有办法拿到的。而这大概也解释了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在这个概念当中去认识神的国，所以他们赶快来卡位，他们赶快来跟耶稣说，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好的位置。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给他们的一个回答是，你们中间如果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佣人，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耶稣给一个很特殊的表达，在古代的世界里头，君王、元首其实都是社会非常顶层的人，而仆人呢，其实仆人是一个比较客气的翻译，严格讲起来其实是奴隶哦。奴隶、仆人其实是社会当中最底层、最下层的，所以人一直往上爬，没有人想要成为奴隶。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整个社会结构里头，当你能够越往上爬，你才能够拥有越多。当你一直在底层，你拥有的就会变得比较少。特别是对一个奴隶来说，他手上所有的一切其实全部都是主人的，没有一个是属于自己的。而人就是在这个希望自己拥有越来越多的状况当中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人就会追求升官发财，希望自己拥有的越多，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可能希望赚比较多的钱，可能要比较大的房子，比较大的办公室，可能要比较高等的车子。而从不是物质的角度，可能就在竞争，希望自己好像文化水准比别人更优等。人常常以为自己拥有的多，拥有的少，定义了价值。人常常以为在竞争的里头，那个输跟赢定义了自己的价值。好像自己比别人多，比别人好的东西的时候，自己的价值就胜过别人。可是各位，你如果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你所拥有的东西是不是等于你的价值？其实这应该不太有相关哦。可是这个世界就用这个概念一直在蛊惑我们。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提醒了我们，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不像外邦的样子是用掌控的方式在治理。在天国的法则当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是20章的27节，谁愿为首就要作为仆人。这个仆人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是认上帝为主人。所以天国的概念是在于我们不是要去追求压过别人、高过别人，天国的概念是在于我们选择知道自己跟随这位丰富的上帝。如果你的主人是一位丰富的，你不需要透过竞争；如果你的主人是上帝，你晓得一切都是他所给的，我们就不会用自己所拥有的来寻找价值。可是我们的困难常常在于，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太有这些例子，大部分的事情我们都是透过竞争、透过抢夺才得到，所以我们很难真正体会这个概念。可是天国的奥秘就在这里，人能够放下那个的追寻，放下的那个的竞争，愿意成为领受恩典的人。 所以我们仔细看一下耶稣跟这两个人的一些对话里头透露出来的概念。当西比泰的儿子们在求高位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所要喝的杯，自己所要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虽然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可是耶稣表达出，其实自己所承担的那个使命跟责任，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是要去承担。这是上帝天父的预备，我们要从竞争转为愿意成为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明白那是上帝的预备。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领受的。所以没有人比较高等，也没有人因为这些竞争可以带来好像比别人更优越的一个状态。就好像在葡萄园的比喻当中提到的，如果你相信这位上帝是一位乐意给予的，他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分配，我们能够在神所给的恩典当中喝主耶稣基督的杯，也就是在天父的供应里头承担起作为仆人的责任与职分。好，当我们讲到这里，其实我们继续往下来思想这个议题，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说仆人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跟一般所谓仆人式的领导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他在意的是我们相信天父丰富的供应，我们相信上帝是乐意给予的，所以我们可以愿意成为仆人。可是你在更往前来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所提到的要作为仆人，不像仆人式或服务式的领导，因为仆人式的领导是以客户为优先，是以员工为优先，而那个总裁是在最底层的地方。可是天国的模式不是这样，天国的模式并不是以客户以员工为优先，然后越上面的领导者越在下面，不是这样子。经文给我们的描述关键出现在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八节，他用一个正如来呈现。这个正如提醒我们，那个所谓做仆人要像耶稣基督做仆人的榜样一样。其实各位，就好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许多时候我们一些的人在考虑仆人式的领导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被动式的强势，就是其实是一种 passive aggressive 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许多的人在用这样子一个目的的时候，他仍然是希望员工最后被自己说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案来进行。就好像我前面所讲的，那一个前辈就会告诉之后的人说，你一定要用这个方式，这样别人才会听你的。所以他在意的并不是要去做仆人，他在意的是你用这个方式可以让别人听你的。甚至有一些时候，当企业界为客户作为优先考虑的背后，仍然是希望从客户身上得到自己所要的利益。可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二十章的第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很多时候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就以为耶稣在说的是仆人式的领导，可是经文没有停在这里。经文说什么？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在这里所指出的仆人的概念，是一种愿意为了生命真实的益处而甘愿舍己的仆人概念。人子来的目的是要舍命作为赎价。这一点直接点出了耶稣所谓的仆人跟一般所谓仆人式领导最根本的差别，就是耶稣在意的是罪的问题被解决。你有仔细去看管理学里头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罪的问题，那不是他所关注的。可是对耶稣来讲，他第一个关注的问题是以罪怎么样被解决为他优先的考虑。 所以在许多仆人式的领导当中，好像以客户以员工为优先，也确实带来人的声音可以被听见。可是耶稣基督的考虑是，他明白人的核心议题是罪恶需要先被解决，人需要先被救赎，才有办法继续来讨论天国的议题，甚至你才有可能去考虑什么叫做坐在耶稣的右边跟耶稣的左边。这是天父很特别的赏赐，这是天父的预备。经文用一个很有趣的对比，门徒们知道的是外邦的模式，所以他们向耶稣求的时候是希望有一个殊荣，有一个权力。可是耶稣翻转了他们的想法，因为权力管理并不是核心的问题，罪才是核心的关键。就在门徒只知道外邦的管理方式，却不知道在求什么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喝父所预备的杯，是要透过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那个生命的益处，使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脱离罪恶的侵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在教会的里头，其实我很多人都非常的善良，然后呢也很有心，愿意为别人做这个，为别人做那个，甚至我们可能拿出钱来要帮助别人，拿出我们的行动要去服侍别人。各位，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可能我们不能只是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常常问我们的所言所行到底对我们身边的人来说带来的是让他越远离罪恶，还是越陷入在罪恶当中。我们可能需要更深的去考虑那个生命更深的问题，是罪仍然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基督徒要做一个好人有爱心的人就结束了，其实基督徒应该要成为一个使我们身边的人能够越来越圣洁的人，能够越来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享受福音好处的人。曾经有一个公司叫做 Herman Miller， 赫曼米勒，里头有一个总裁叫做马克斯德普利。Herman Miller 是全世界一个很有名的家具公司，他的家具品质非常的好。那这一个德普利先生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CEO， 是一个很不错的总裁。可是据说他好像不只是很好的总裁而已，他好像曾经也担任富勒神学院董事会的董事有几十年的时间。在他的书里头，他有一本书叫做《领导艺术》哈。他的书里头曾经提到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一个领袖第一个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要界定事实，而最后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说谢谢。所以就是他对一个领袖来讲，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define reality， 就是到底事实是什么。然后呢，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 say thank you。 然后呢，在第一件跟最后一件事情的中间，一个好的领袖要成为仆人，要成为一个欠债的人。哇，这个描述很有意思哦，也似乎指出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这个重点。一个真正的仆人领袖，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愿意成为仆人的人，其实我们需要关注人灵性上的贫穷。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使得人能够远离罪恶的侵扰，好像一个欠弟兄姐妹福音的债这样的一个人，让自己能够成为使弟兄姐妹排除罪恶影响、罪恶捆绑的一个帮助者，使自己可以成为让弟兄姐妹透过我们认识到神真正的掌权，也愿意维系与神中间美好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仆人，恐怕不只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更不只是一个愿意为别人服务的行动，而是需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守护者。不是只是一味的满足那个表面上的需求，而是真正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灵里面更深的需要。各位，我想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晓得，你大概不会小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为什么？并不是他的要求不重要，而是你知道这不一定对他是好事。同样的，只要你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好像觉得我要什么教会就应该要给什么，我要什么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就要给你什么，各位，你可能有一点低估了仆人的概念。我们在意的是我们所做所言所行，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存在，是不是让我们身边的人在信仰的事情上面能够愈加的成熟，在罪恶的事情上面能够更多的远离，能够在他的生命里头越来越愿意领受从神而来的救赎。我相信这是真正为首却要做仆人真实的含义。十三、十四世纪有一位德国的作家叫做金碧士 Campus，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效法基督》，里头曾经提到，他说今日爱慕耶稣天国的人为数甚多，而背负十字架的人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可想安慰，却少有人分担忧患，想与耶稣一同坐享宴席的人甚多，愿意效法他刻苦的人却少，大家都愿意与耶稣同乐，但是却少有人甘心乐意的为他受苦或与他一同受苦。而今天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样说，愿意跟随主而得赏赐的人甚多，可是愿意服侍别人的人也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关注人灵命需要的却寥寥无几。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说不定可以这样说，愿意跟随主得赏赐的人甚多，愿意服侍别人帮助别人的也不少，可是真正能够关注人灵命需要的却寥寥无几。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好像不要成为那个辖制人的人，我们要更多寻求我们可不可以关注的不只是表面上的需要，而是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关注人灵命需要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这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内容也不是非常困难，特别是里头提到为首就要做仆人的概念。可是在我们一起的思想当中，我想我们一起彼此来勉励，当中的关键不只是愿意谦卑，愿意服侍别人而已，当中的关键不单单只是让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而已，而是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真实成为别人的祝福，远离罪恶的侵扰。不是以客户、员工为首的仆人式领导模式，而是以上帝的心意为首来成为仆人。虽然可能会付出一些的代价，可能需要喝那个受苦的杯，可是却愿意相信上帝丰富的预备里头，我们来成为仆人，使得我们所言所行成为众人的祝福。我想过了几个月，我们都在线上一起的聚会，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可是当我们回到这里，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要重新适应，我们要重新调整，因为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不习惯了，然后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人，一下子我们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大的场地，然后我们一起可能有聚会，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可是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看见这些弟兄姐妹，然后帮补辅助那一个不同的需要，求神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更深看见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那个灵里的需要， 我们成为他们生命、灵命与神关系中间的那个帮助，我们成为那个让人不要继续受到罪恶侵扰的帮助，使得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与人一起经历上帝的恩典，一起领受耶稣基督赎价的美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的主，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救恩。我们承认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看得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的眼界可能有一点短浅，主，但你愿意我们能够彼此来扶持，彼此来勉励，让我们更深认识你的丰富，也更深认识主你给我们的那个使命，使得我们在与人互动的时候，我们真是带来生命的祝福，不只是物质上，不只是表面生活中的需要，更是透过我们的所言所行，透过我们的生命，就使我们身边的人都领受上帝的恩典，愿意与主建立更深的关系，愿意在灵命的成长上面有更多的付出，也愿意在这些的过程里头经历耶稣基督救赎的美好。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